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我哋嘅讲题系真知灼见。其实喺疫情呢两年几入边，我谂我哋嘅日常生活，甚至我哋嘅经济都深深嘅受咗影响。我相信应该系成个世界都受影响嘅，唔单止净系你，唔单止净系我，整个世界都喺疫情嘅困扰当中。不过可能香港有啲唔同。因为香港的地方比较小，所以呢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导致到很多家庭的冲突和家庭的矛盾更加日益严重。所以近日有一些调查，他告诉我们，当然这个调查只是对一些有家有小朋友的家长做的调查，那个调查说有半数的家长已经有抑郁的症状，而其中有两成四，即是四分一，几乎有中度至严重的抑郁。你可不可以想象这个的比率呢？然后有 54% 的家庭呢是抗疫能力相对低，他的宽裕 41% 的程度，他的融合度呢又低了。所以其实我想这个调查告诉我们，我们香港有小朋友的家庭呢真的陷在一个水深火热里面。其实不止有小朋友的家庭，我相信你和我经历了两年几的抗疫，事实上抗疫疲劳这个字都时常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其实都不止疲劳了，可能是抗疫衰弱了，已经甚至都可能不止衰弱了，甚至心灵呢都有些接近崩溃的边缘。所以我们人际关系又好，我哋自己心灵嘅需要都好，其实我哋都需要呢重新得力。我哋都需要学识呢点样面对我哋自己嘅情绪，点样面对我哋嘅沮丧，点样面对我哋嘅困扰。所以呢今日我哋希望透过呢段保罗嘅经文，能帮助我哋能够重新得力。其实今日腓立比书已经唔系第一次讲㗎啦。今日应该系第十二讲。在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十一次的讲道，如果十一次的讲道将104节的腓立比书讲了60节了，今天只是再讲其中11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当讲腓立比书的时候，其实有两个重要的主题是贯穿的，喜乐和福音。我们重温一下我们从年头到现在的十一次讲道，其实你就发现，其实我们每位讲员都是依循住这种脉络去呈现经文里面对我们的提醒。喜乐与福音成为了腓立比书里面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当来到我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很自然想延伸这种的系列式的讲道，很自然我就想定一个题目。我当初定的题目是满心喜乐迎挑战。希望透过保罗的提醒，让我们能够面对在疫情之下我们的压力和社会环境的转变，这种挑战是我们需要从上帝而来的提醒。不过最后在释经和写讲章的过程当中，我改了一个题目，重新得力的真知灼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知道腓立比书其实这个是讲一个狱中的书信，这个狱中的书信是保罗写住于他在罗马教罗马就是这个地方呢坐监的时候写的，而且写的时候呢他面对的危险不是呢一般简单的，所以呢他在书的开始有提到他会离世与基督同在的时候将近了。但是很奇怪，我们刚才讲过这封的书信是用喜乐的主题，你想象到一个坐监而都去到危险，准备可能有心理准备要离世与主同在的人，竟然可以不悲观，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心力，这样的 EQ 是不是你和我要学习的呢？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相信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和提醒。其实腓立比书除了讲紧头先喜乐同埋福音呢个主题之外，如果你细心头先嗰十一个 个讲章里面其实仲有另外一个脉络贯穿嘅，而呢个事实上都系所释经学家认为嘅，就系有一个合一嘅主题。呢个合一嘅主题，当然透过我哋嘅前面嗰十一讲，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同心合意系能够帮助我哋，或者甚至能够福音兴旺。所以同心合意讲紧嘅，唔单止系教会里面肢体嘅合一，因为教会肢体合一，教会合一，福音能够兴旺。但原来第三章开始，佢嗰个合一唔系讲人与人之间合一，唔系讲紧信仰认同嘅合一，唔系讲紧群体嘅合一，而系讲紧人心里面嗰份嘅合一，系讲紧人面对困难，我哋嘅心力、我哋嘅心碎、我哋自己嗰个情绪与能力嘅合一。所以呢份嘅合一能够帮助人面对困难，能够帮助我哋面对今天嘅困境，能够帮助我哋喺心力交瘁当中重新得力，帮助我哋面对情绪嘅危机，帮助我哋面对人际关系嘅挑战。所以我哋话呢份第三章系一个好重要嘅章节，佢讲出咗今日我哋探讨重新得力点样能够重新得力。然之后喺下一段十二至有一节，其实佢讲紧嘅系你实践嘅合一，所以唔系净系斋理念上明白，而系能够实践落去。但系今日相对是讲理论，不过理论都有很多实践的地方的，所以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探讨，一起研究。保罗重新得来的真知灼见，第一个是靠主喜乐真益处。请你留意靠主喜乐和益处。我今天读的经文可能来自三个译本，华本、现代中文译本、环球圣经译本。那我先读华本。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经文的分题就在这里来了。我们要将这话写给你们，于我并不为难，于你们却是妥当。并不为难，在环圣翻译它是叫不用犹豫，在现中翻译叫做没有麻烦。却是妥当，在环圣翻译呢是安全的保障，在现中翻译是却有益处。请你留意这几个不同的翻译，其实我们说是不同的译本，基本上就是不同的释经，甚至是展释，让我们明白得更加透彻，免得我们误会。其实保罗说在主里面喜乐，靠主喜乐是什么意思呢？写了了，经文很多时候写了，我们有时明不明白呢？有时我们都不明白。不过如果我们加上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至三十九节，我哋可能明白多少少。地 PowerPoint 嘅缘故，我冇办法写晒出嚟，所以咧，我请听我读出，或者你打开圣经。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至三十九节嗰度话：谁能使我哋与基督嘅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么？是困苦么？是逼迫么？是饥饿么？是赤身露体么？是危险么？是刀剑么？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保罗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当我们面对困难、面对困境、面对四面埋伏，讲的是我们周围都围绕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不灰心是因为心中有爱。我们能够不灰心是因为心中有爱，这个是靠主喜乐的起点。弟兄姊妹，在过去这段日子的当中，你能不能够体会到主的关爱呢？或者你说你有没有向人传递上帝的关爱呢？在过去疫情当中，你有没有透过对人的帮助，或者人对你的帮助，能够体会那份上主的爱呢？人间的情呢？在保罗在困境当中，为什么他能够兼善关爱呢？是因为他从上帝领受了那份的爱，同时他也领受了教会对他的实质支援。记不记得上面经文提到的以巴弗提，他去到那里照顾传递那份的爱。有时这份的爱能够使我们心中得着温暖， 有时我们面对困境，面对困难，因为有人拍一拍你膊头，所以能够得着那份力量。靠主喜乐从来不是停在意念上面，靠主喜乐是能够心中得到那份真实的肯定，得到那份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我们说靠主喜乐和彼此相爱其实是表里的关系。保罗身陷狱中，惨受苦待，自由无期，生存可能无望，但是他没有停在他的灰心、失意、焦虑、不安当中。保罗，我们刚才讲过他坐在罗马的监，是吧？但是大概知道坐在两年左右，他面对的处境跟我们今天差不多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坐在监的，其实我们坐在一个大的监，我们可能周围都去不到。我时常都慨叹，有些放假，有些弟兄姊妹说平时都可以靠放假去 take a break， 帮自己呢拿回一些心力，但是这几年放假就只可以本地游，连去外地都不得。但是保罗为什么可以有心有力去关爱人呢？很明显他是透过主的爱，透过肢体的彼此相爱，他能够享受那份靠主喜乐。而他那份靠主喜乐不是停在自己的感受上面，他的靠主喜乐还有另一个更高的层面，就是经文里面提到的再写一篇，毫不犹豫地再写一次。你说不就是再写一次，有什么那么特别？你要明白，一个愿在困境里面，在焦虑不安的当中，他能够看见人家的需要，看见人家的缺乏，然后他忘记自己的担心，然后传递那份关爱，很难得。那难得是不是一次，还是再次，不止再次，还是毫不犹豫再次。所以这份的改变，我们看见保罗真是靠主喜乐，他真是能够体会那份人间的爱是从上帝而来，同样他都是传递那份爱，他就是主的爱的传递者。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在这样的经验当中，你还会不会灰心失望呢？你还会不会心力交瘁呢？你还会不会体会到好像生无可恋呢？这个是我们说重新得力的第一点。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以主的爱传递出去，是好像保罗这样将主的叮嘱再一次讲，帮助人得着安全的保障，帮助人得着益处，是以人的需要为依归，这个是靠主喜乐的延伸。弟兄姊妹，靠主喜乐不是只是自己喜乐，靠主喜乐是以人的益处为依归。所以从保罗身上，我们看见什么叫靠主喜乐。原来靠主喜乐是能够彼此相爱，一起成为一剂良药，是专治乱世之中信徒的焦虑不安、焦躁烦扰。我们说这剂的良方帮助门徒，帮助当日的教会，应该都能够帮助今日的你和我一起面对今天的困境。我们肢体之间能够透过彼此相爱，各人看自别人比自己强，各人看别人的需要更重要的时候，我们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近了上帝与你的关系，这样实践靠主喜乐，帮助我们不要停留在自己看见自己所没有所损失，而是能够看见人家的缺乏，然后你可以补足人家的需要，这样去靠主喜乐，好不好？这个是重新得力的起点。重新得力的真知灼见，除了这个起点之外，还有第二个起点。第二个起点是拒绝肤浅，要知更新。你说什么来的？不知道，我们看看经文。我先读和合本。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国的，因为遵守国礼的乃是我们这群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面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人。所以还圣怎么讲呢？他说你们要提防那些狗，提防那些作恶的人， 提防那些割损自己身体的人，因为我们先是遵守割礼的人，因为我们是靠神的灵侍奉，以基督耶稣夸口，不倚靠肉体。现代中文译本可能译得直白一点，所以他在文法上面就没有就是用一些直接的对译，所以你见不到三个提防，但是他可能清晰一点意思。现代中文译本说，你们要提防那些作恶的人，那些护群狗党的人，就是那群坚持要割自己身体的人。其实真正受割礼的不是他们，是我们，因为我们藉上帝的灵来敬拜，我们所夸耀的是基督耶稣，我们不依靠任何外表的礼仪。其实保罗是很担心腓立比的教会跟从那群肤浅又顽固的犹太人，他很害怕手一不慎就成为那些顽固肤浅犹太人的跟从者，所以他用了三个命令动词，提防提防提防，防备防备防备，是想告诉他们要小心睇见，小心谨慎。这个字本身就是这样的意思，小心观看，慎重的观察，还要好好辨识。因为手一不慎你就变成肤浅人，手一不慎你就变成顽固的犹太人。这一种就是保罗的担心，甚至可以说是警戒，因为他用着命令动词。当然这群人是什么人？狗这个字我们真的要知道呢，其实不是我们今天爱狗之人所讲的宠物。狗这个字是当时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贬称来的。如果你看回诗篇，即是那里入面他讲到狗呢，就是好像狗一样在那里叫，周围叫，不停地叫，惹来人家的烦扰。甚至呢狗好像呢那群人追住保罗一样，保罗去到哪里他就追到哪里，甚至呢拦了保罗，骚扰保罗，打伤保罗，甚至想杀了保罗。这一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顽固肤浅地认定天国是需要从犹太的教门进入去，需要遵守摩西律例，需要遵守割礼。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拒绝耶路撒冷耶经会议的决议。如果你想知道是什么，请你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里有决议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今天没有时间讲了。所以保罗说那群人他们将他们的信仰停在过去，这个是一个悲惨的事，这个是一个肤浅顽固人的惨况。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称那些人，他不是称他们顽固人，不是称他们肤浅人，他称他们作恶的人。因为他们不单止追击保罗，他们最重要的是拦阻福音。弟兄姊妹，那群人他们执着他们在天国里面那份的重要的信念，本来是美善的，本来执着犹太教里面的摩西律法是很重要的，但是当他们执着到一个田地变成愚昧，执着到一个田地变成肤浅的时候，他们就拦阻了上帝的工作。当他们以为行緊割禮的时候，保罗说他只是割伤自己身体的，他只是戒了自己的，那个字呢整本圣经出现过一次的，戒了自己就是说那个不是禮儀来。本来割禮是上帝与子民立约 的记号，是帮助人明白他要顺服上帝敬畏上帝，但是因为他们的傲慢，因为他们的肤浅，因为他们的顽固，变成了拦阻福音，变成了上帝的敌人。所以保罗说讽刺他们，他们自己割伤自己的。对保罗来讲，对腓立比教会来讲，这群的人其实就是拦阻上帝的敌人。所以他们不单止肤浅那么简单，所以如果我们说要拒绝肤浅，其实不是说呢我要做个有深度的人，拒绝肤浅是讲紧你拒绝做愚昧人。咁咩叫更新呢？对于当日嘅教会嚟讲，对于当日保罗嚟讲，嗰群犹太教会、犹太教嘅信徒，佢哋顽固又肤浅又无知，其实从佢哋另一个角度谂，系佢哋择善固执，佢哋保留传统， 他们保留呢旧约里面经文对他们的要求，所以很容易我们就即刻将他对号入座，我们就说好啦，那我们就不要传统啦，我们就要新的模式才好啦，因为我们需要更新的信仰。是不是呢？保留传统是不是有罪呢？保留旧的优良的美好的品德是不是有罪呢？那什么才叫更新呢？更新究竟是停在模式上面，还是停留在我们的那一切我们自己那种的信念当中呢？其实如果你看回头先的经文，和合本里面说以神的灵敬拜，环球圣经译本译造靠神的灵去侍奉，可见敬拜不是更新的焦点，仪式不是更新的唯一方法，更新的信仰是讲紧我们能不能够将敬拜实践在生活里面，能不能够将生活我们所遇到的环境处境变成我们与神相会侍奉上帝甚至荣耀神的地方。你能不能够在职业里面，能不能在家庭当中，能不能在学业里面，我们遇见神侍奉神荣耀神，而不是只是在这个礼堂里面你遇见神侍奉神荣耀神，然后离开这里的时候就除下个面具，这样这个才是旧的信仰，这个才是愚昧肤浅的信仰。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肤浅的信仰呢？肤浅的信仰就只是有信念，只是停在过去的知识层面里面，所以可以说肤浅的信仰就只是懂得知而不行，行而不善，甚至可以做但是做得不彻底，做得不好，只是懂做但是不知道做得对不对，所以可以说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弟兄姊妹，什么是更新的信仰呢？更新的信仰是每日实践，每日经历，每日思想，每日沉淀，每日检讨，不止每日，甚至是能够每时每刻。弟兄姊妹，你几时几耐未讲你的生活见证，或者是你的生活见证只是停留在信主那一刻？弟兄姊妹，什么是更新的信仰呢？你每一日应该是经历着上帝，你经历着上帝又见证着上帝，这一种的催逼，这一种的转化，这一种从领受而向外传递，这一个流通的管子，正是我们更新信仰最重要的契机，最重要的把握，最重要实践的能力。不是将十几年前，不是将信主那刻，甚至几日前那个信仰传递，是每时每刻你和我都能够经历那份的更新。更新是不单止是面对着过去，更新是面对着现在，因为每一时每一刻都能够更新。所以保罗重新得力的真知灼见，他讲紧的是靠主喜乐有益处，讲紧的是拒绝肤浅能够知更新，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价值重塑灼真金。可能你又会讲什么来的，请看经文好吗？我又今次我只能够讲读还圣了，因为太经文太长了，如果三个译本再读呢，我想时间就真的不够了。那里经文是这样讲，他说尽管我即是保罗啦，有理由依靠肉体，如果任何别的人认为自己可以依靠肉体，我更可以依靠了。我出生第八日，受割礼，属于以色列民族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按律法来讲我是一个法利赛人，按热心讲我是迫害教会的，按律法上的意义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然而不管从前什么对我是盈利，现在因基督的缘故都作损失。不但如这样，我也把这一切事当作损失，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已经损失一切，把一切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 咩系价值重塑呢？我哋首先要知道，每一个人都因为价值观嘅缘故而作将事情排列优先次序。你唔好同我讲你冇，每个人都有，不过你唔觉咁解啫。边啲嘢应该做先，边啲应该做后，边啲事情咧系重要，边啲事情系次要。每个人心中都有把尺，唔系基督徒先有噶，唔系传道同工先有噶，唔系执事先有噶，唔系导师先有噶，系每个人都有噶，甚至唔信嘅人都有噶。呢种嘅价值观嘅优先次序，人人都唔同，视乎你睇重边一样。保罗就从前系根据佢犹太人嘅传统，认定血缘，认定宗族，认定摩西律法礼仪点样执行是非常重要，所以同佢有唔同嘅，佢就迫害佢，甚至杀咗佢。所以佢喺大马色嘅路上走上去嘅，咪就系呢个路咯。佢就系想去迫害嗰啲同佢唔同嘅人咯。但喺大马色嘅路上，佢遇到耶稣基督，因为遇到耶稣基督，整个生命都改变过嚟。从前视为有益，今天当作有损。经文话，还剩咧将佢做逆做盈利。盈利系咩意思啊？就系你做咗啲嘢，得到嗰个 profit 咯，得到你嘅利益咯。所以系做咗一啲嘢得到嘅。但系如果你做咗啲嘢得唔到嘅，系蚀嘅。蚀本生意有冇人做啊？冇人做嘅，系咪？所以保罗是用着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呢，我们人生活在呢交易的情况底下，你和我呢都是会做一些东西，也都交换一些东西。问题是交换值得还是不值得？有时呢有些人做完一些事情，交换一些不好的东西，你就去做了蚀本生意咯。但是蚀本生意没人做，早知蚀本就没人做。不过在未做之前，不知蚀不蚀本就人人都做。所以保罗今天教我们要看清楚得到是什么。对保罗来讲，他的价值观改变，对你和我，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吗？你说我改变了，如果不是我怎会坐在这里崇拜？我问的可能不是说你信主前和信主后的改变，我问的不是你信主那一刻你的价值观改变，我问的是昨天的价值观今天改变没？就等于犹太人昨天的信仰，宝贵的摩西律法，去到遇到耶稣的时候改变过来。弟兄姊妹，昨天你持守的美德，今天有没有因为现实的环境而需要改变呢？如果需要改变，这个就是前面讲的更新的需要。如果你不改变，你就心力交瘁，你就会乏力。所以生命的更新的重要性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不生命更新，你是无力面对你的前路，甚至无力面对你今日的处境。如果你不更新，或者你的更新的对象做错了，这个才是最大的悲剧。但是你知道，所谓更新不是靠你的想法，不是靠你的能力。基督教信仰就是一个颠覆世人的信仰，颠覆世人的自恃，颠覆世人的傲慢。人人自恃是什么意思？自恃是说人人都认为自己拥有一些东西。我们拥有钱财，拥有健康，拥有能力，拥有家人，拥有自由，拥有环境。我们拥有的一切紧紧地抓住，成为我们安全，甚至成为我们安心。但是当我们没有了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焦虑不安。弟兄姊妹，基督教的信仰，耶稣基督的教导，正正是要颠覆我们的认知。就好像他当日颠覆当日的宗教领袖，他们对旧约圣经的执着。所以保罗视之为肤浅，视之为无知，视之为顽固。弟兄姊妹，什么才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呢？是那种能够看穿，能够看透我们里面那个的虚张声势，能够看见我们里面错误的认知。 你想象下，世上最羞辱的刑具，今天却被上帝用作万世荣耀的记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这样？这种的突变，这种的转变，这种的扭转，正正是想话给你和我听，我们对世物事物拥有的认知，其实全部期待着改变，期待着我们要放下。弟兄姊妹，什么是价值重塑呢？价值重塑，价值观重整，最重要的关键不是靠你和我努力。我们刚才讲过优先次序，是不是优先次序最容易的或者最多的教导，就是从前你最看为有益的，你试下摆低它啦，然后拿一些其他价值观这样。所以呢，我教信仰班和门徒训练的时候，有一个时常都要扭转，时常都要改变弟兄姊妹的想法。他们时常都有个想法，就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不可以讲给上帝听。如果我讲给上帝听，如果我那样东西喜欢，上帝就会拿去的了。在他们眼中，上帝是一个残忍的上帝来的，他不给你有一丝一毫的安乐的。所以如果你有安乐呢，你告诉上帝听呢，你就死定了。我想告诉你，这个是错误的信念来的。上帝不会不抵得的，上帝宜得你喜欢，宜得你爱上，不过他担心你爱错了。所以请你记得，价值观重整焦点不在于你苦苦的去挣扎怎样去放下。价值观重整最重要的是眼光，是视野，是看见，是透彻。而这种眼光不是你和我有的，你读多少书都没用的，你有多少的能力都没用的，你有多少退休都没用的，唯独靠着上帝，为着与上帝相遇，为着好像我们刚才讲的更新，为着我们与上帝相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那种透彻的眼光看见。因为我们如果将我们所有精力放在我努力放下，你想想，我揸住一些东西，我努力放下，我要说服我自己，你怎样才能够说服一个紧紧抓住的人呢？怎样说服都没用，是不是？因为说服的能力心力是非常之多，唯独上帝如果给我，你和我有眼光看见，我抓着的是粪土，是污糟的东西，你放都放不及啦，使乜说服，是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将你的心力放在挣扎那里啦，将你的心力放在依靠上帝，明白上帝的眼光，这个是很重要，以致这种的眼光改变了我们的行动。所以当你看见你所抓住的是粪金，你还会不会抓住呢？唯有能够抓住黄金，抓住至宝，你先紧紧的抓住。如果有人仍然不明白，得着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宁愿放弃万事当粪土，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只是观点与角度的，是不是？那可能他不太明白什么叫做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段说话圣经的作者圣灵将他感动三位使徒写在对观福音当中，三段都有，三段都是呈现可见那份的重要性。什么叫价值重整？价值重整是讲紧舍弃旧我得着新我。你记得耶稣在对着门徒跟随他人讲，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这段经文就是头先人若赚得全世界那段经文的前面，所以是非常之重要。弟兄姊妹，什么是救我？ 如果用翻头先更新嘅我嘅观念带俾我哋嘅嗰个旧我，唔系讲紧信主前嘅我。当然信主前同信主后梗系有旧我同新我之分啦，系咪？但系信主之后，你有冇新我呢？定系你嗰个新我停喺信主嗰一刻呢？其实咩系旧我？咩系新我？昨天的新我应该今天成为旧我，今天的新我应该明天变成旧我，每时每刻都应该经历主恩成就新我。每一个经历主的恩典，每一次与主的相遇，每一次读神的话语，每一次的崇拜，每一次思想神的话语，都是我们舍弃旧我迎接新我的契机。弟兄姊妹，你如果继续找着十几年前的新我，难怪你今天面对今天多变的处境心力交瘁，无力应战。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就好像玛拿上帝赐给以色列民一天玛拿面对一天的力量。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面对多变的处境，我们面对挑战，面对每一天都不同的新的挑战难处，我们有没有迎接新我，得着上帝新的玛拿帮助我们面对呢？如果你和我新我仍然停在过去，难怪你和我今天无力面对新的挑战。保罗说他重新得来的真知灼见，不单只是靠主喜乐真益处，不单只是拒绝肤浅要更新，不单只是价值重塑能够辨识真金或自粪金，更重要的是效法委身建信心。可能你会问，又是名词啊，又是一些 terms 啊，讲完是什么来的？稍后解释好吗？我们看看经文先。环球圣经译本那里说，得以在他里面与他联合，这个他是讲耶稣基督，拥有的不是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义，就是从神而来基于信的义，使我们可以认识基督，体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藉着效法他的死成为他受苦的伙伴，即是拍档，这样我也许可以从死人中复活。为什么效法委身能够建信心呢？为什么效法委身建信心能够与重新得力楞上关系呢？有释经学家告诉我们，刚才的三节经文基本上在保罗神学里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重要到我相信是三篇讲章讲不完，三篇论文讲不完。最重要的其实他很多很重要的观念，今天没有机会详细讲，不过总有一些重要的观念跟我们今天重新得来的课题有关，所以我拿出来讲。首先我想我们简略地知道什么叫因律法称义。因律法称义其实是犹太人认为他们能够靠着摩西律法，以致他们得到神子民的身份。所以如果成为神子民，最重要就是遵守摩西律法，所以这个就是因律法称义的意思。因信称义，我相信我们所有基督徒应该你从信仰班一定教你的，是吧？当然你教你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告诉你，因信称义就是白白恩典咯，白白收的礼物咯。请你留意一下有下文的，今天经文就是讲有下文。其实因信称义简单一点说，用回刚才因律法称义，其实就是因信靠耶稣基督而得着，今次不是神子民，今次是得着神儿女的身份，是很不同的，是不是？是的，得到的都不同。但是这个不同对保罗来讲不是停在那里观念上的明白，他还需要我们知道认识基督。什么叫认识基督啊？你说那个字呢 Genosco 就是讲紧身心灵 的认识，就是讲紧呢是一种呢不是只是头脑知识的认识，你需要身心灵投入去认识基督。好了，但是保罗不是停在认识那里，他 他说呢，你要体验他复活的大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象你需要体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还是你只是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稍后我们想想，或者思想一下，保罗怎样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人人都能够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保罗提出不单止是这样，他还要我们效法他的死，然后成为他受苦的拍档。你说不要搞我啦，认识信仰已经很辛苦啦，知道很多规条，知道很多律法，知道律例，知道很多人对我的想法，已经很辛苦啦，还要效法他的死，还要成为他受苦的伙伴，我没想着为主申道。弟兄姊妹，保罗想告诉我们，这个不是申道，这个是经历生命的丰盛。他是想，保罗想提醒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不是白白领受恩典，单单领受礼物就可以，礼物给了你，你都要拆要用的。所以生命如果不改变，你是没办法重新得力。你生命不经历那份基督给你同在受苦受死复活的震撼，你是没办法明白。所以我们要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死，体验他复活的大能。我不是讲紧叫你殉道下，不是叫你走去呢一个危险的国家，然之后呢人人都要咁做，当然上帝可能有呼召，但我哋唔系讲人人都需要。呢、这个保罗讲紧嘅系咩呢？佢引入嘅系一种成圣嘅观念。成圣唔系今日基督教先讲嘅，成圣都唔系呢一啲修士先提，成圣都唔系新约圣经里面讲，成圣系讲紧旧约圣经里面摩西律法里面已经提出。佢想指出嘅一个好重要嘅观念，就是至高至圣圣洁无瑕的上帝是不能够，或者人不圣洁的人不圣洁物是不能够与他相交。所以有罪的人如果不被圣化，不分别为圣，是没有办法亲近上帝，会被上帝击杀。所以这种成圣在旧约里面基本就是祭祀用的，是仪式来的，是祭，在祭祀当中的礼仪化来的，讲紧洁净啦，讲紧奉献，分别为圣。所以呢，这一种成圣是礼仪。不过在新约，耶稣基督很清楚指出，成圣观不应该停在礼仪上面。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不是礼仪教会，我们不会觉得仪式可以帮助我们成圣。在新约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它是讲紧圣圣是用应用在道德层面。所以当初耶稣就对着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他们误解了洁净礼，因为不是礼仪化，是更高层面的道德化。所以在使徒他们身上就应用了，告诉我们呢，要洁净心灵，洁净良心，这样呢才是成圣。当然这种成圣更加实在的是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当中，就是说我们基督的信仰因信称义，是表达了我们没办法有人能够用行为换取上帝的恩典，所以是白白恩典，是这样的意思。但是成圣需用功夫，如果你不成圣，你基督徒的生命是没办法明白，没办法认同，没办法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大能和受苦和受死。你听神话那么听而已，你不觉得跟你有关系的。我稍后就跟你讲一下什么叫基督的受苦在你身上的作用，什么叫基督的受死在你身上的应用。保罗要求的是门徒能够活得像一群与神立约的子民，生命要蜕变，不是只是领受礼物，是应耶稣的呼唤，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 弟兄姊妹，如果你话你有旧嘅价值观转嚟新嘅价值观，唔系只系领受咗礼物啊，系要拆开礼物用礼物啊。你有冇用啊？你有冇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啊？你话咁辛苦，我教门训第一课就系教呢课，所以好多弟兄姊妹话咧，读门训嗰啲人系攞苦嚟辛。但我想同你讲，呢、这个正系体验信仰宝贵嘅地方。就等于免费的午餐送给你，送完不是拿回家收埋的，不是收落柜桶底，不是打开个夹门收了它，然后几十年之后拿回出，哇几好啊，上帝送个礼物给我，会发臭的。如果个饭盒送给你，你要怎样？请你打开来吃啦，吃完之后去生活去应用啦。今天你和我为什么面对世界会毫无还手之力，为什么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扰毫无对抗的力量呢？是因为你和我没有舍己背十字架跟随着。弟兄姊妹，这个是效法委身能够重新得力的原因。圣圣怎样，刚才我们讲受苦和受死，是不是圣圣和受苦的关系，其实是讲着体验耶稣基督无辜受苦，效法他的死，成为他受苦拍档的经验。弟兄姊妹，你和我生活当中都有受苦的经验，都有受试炼的经验，都有生活上的煎熬，而这一切正是上帝炼净我们的方法，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内心一些困扰，内心一些执着，让我们不要活得无知，让我们活得肤浅，让我们不要停留过去视之为宝贵的事，可能那些东西都是粪土而已。所以保罗讲到一个尽头，他说甚至如果上帝有一天让他呢离世为主殉道，这样生命就算失去，这个应该是最大的失去，是不是？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比生命都失去？如果生命都失去，他说这样都是上帝有反转，终极反转的时候，因为你和我有一天身体会复活，这个的受苦有底线的，有能够最后终极反击的。换言之，为主受苦，为爱受苦，你和我心甘情愿，甚至我们觉得值得。无辜受苦，冤枉受苦，是效法基督，是与基督受苦一样，尝到基督受苦的滋味。但千祈不要为罪受苦，千祈不要为愚蠢受苦，千祈不要为顽固受苦，千祈不要为肤浅受苦。弟兄姊妹，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来的，是帮助我们看见活在罪恶的世界当中，离开罪恶世界捆绑的出路来受苦。还有再进一步的，你不要以为受苦就完了，还有向罪死啊。罗马书那里很透彻地讲向罪死，其实向罪死都未讲完的，在约翰福音那里讲向罪死能够得着遵守神律法的自由。所以圣圣是除了受苦，尝到无辜受苦，在受苦当中炼净我们之外，向罪死是体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是先死而后生，是束缚约束自己内心的欲望，是帮助我们能够不被自己所控制。你和我最大的艰难，最大的敌人不是从世界外面来啊，不是外面的世界限制你的自由啊，是你里面的欲望，里面的执着令到你活得不自由。保罗就说，我真是苦啊，你明白他那个苦是内心世界的苦。所以这个苦不只只是外面的世界四面楚歌地逼你，不是外面的世界十面埋伏地逼你，而是你能够在面对世情当中能够约束自己的内心，能够生气却不犯罪， 能够面对自己失望却仍有韧力，对生命成长来讲，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约束自己内在那份的欲望、思念、自我中心，能够结束自己内心世界的挣扎，不再被罪所捆绑。讲得浅达啲，头先是概念嘅啫，浅达啲，咪就是你成功的欲望，你对名誉的执着，对声望的追求，控制别人权力欲那份的渴求，对自我坚持意志的顽梗，对捍卫尊严反应的粗暴，这一切都是成圣需用功夫努力的地方。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说面对世界的反击，面对迫害我们的 回应，甚至我们说在世界里面，我们不要呢再心力交瘁，不要再耗尽，最重要的是制服你和我的内心，以致你和我的内心不会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不会成为我们最大的烦扰，不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内耗。所以圣圣需用功夫讲紧的不是一个概念，不是讲紧神学理念，不是讲紧圣经的知识，不是讲紧信徒的学习，不是讲紧牧者的教导，不是讲紧导师对你的要求，而是讲紧你能够将信仰生命和你的生活经历重新整合，能够好像头先我们讲以人的爱，以你对人的爱成为生活的动力，以你对事物透彻了解的眼光扭转你的执着，以上帝每一天对你的供应，对亲近上帝，以致改变你价值观，以致你能够重新得力，所以我们就能够面对种种的德行，好像但以理书里面那三个朋友一样，他们面对着王的迫害，无辜受苦，当王问到他的时候，他说即或不然，我仍然称重上帝。我们没有他们那么高超，面对如果即或不然的时候，你和我可能会发怨言，可能会无奈，可能会呻两句，无所谓，因为你和我有情感的表达是健康的。不过你敢不敢面对他呢？不要逃避他呢？世界从来都不是一个童话故事，世界从来都不是理想的乌托邦，那个在千禧年之后。你和我今天活在罪恶的世界，人与神为敌，人吃人，甚至坦白说你和我都活在凡间，你和我都有我们的欲望，你和我都不觉意吉亲人，我们想爱人，甚至我们刚才我们一开始讲的家庭关系，很多时候为什么家长会心力交瘁，就是为你好咯。我收过很多次电话，很多家长说陈全道啊，我的女儿怎样怎样怎样，她今次最后一次机会了，我不逼她谁个帮她啊？我想说你逼完她成绩好，她的人生玩完那怎样呢？今天我太太刚刚坐在这里，我跟他讲的一句说话，我相信他应该记得的。我时常都跟他讲，你很严苛地管教完的仔女，他教完他学完好的成绩，但如果得到一个精神情绪有困难的人生，那有什么用呢？我相信他同意我的讲法的。我相信今天我都送给在在有的家长，赢在起跑线却输在跑道上面，大有人在，能够跑到最后先是终点，先是重要。弟兄姊妹，什么是效法委身呢？是经历上帝给我们受苦，体验上帝复活的大能。你和我信仰有没有经历那份突破呢？这个才是我们重新得力面对世界最重要的武器，才是最大的力量。但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人有包容，对人有接纳，对自己有忍耐，对自己有要求和突破，让我们能够以爱相系，共度艰难。当我们再见主的时候，我们能够被主所称赞，我们是那位又忠心又良善的管家。愿主帮助我们，听到 能行道。